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亲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Marisa， 大家好久不见了。上一次录音我忘记了，可能是三个月吗？还是四个月之前？所以我现在也觉得有点生疏，甚至有点紧张。就是我刚刚所有的流程都不记得了，什么先放音乐、先录音之类的，弄了很久。好，那你们最近过得好吗？其实2023到24这一段交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各种方面的变化都还蛮大的，所以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在自己的状态内努力着吧。好，那今天我会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蓝风暴波幅，讲一下现在的能量，那也是为什么我要录这一集，以及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顾，还有为超频白巫师的下半年做一个准备。我会举我自己作为例子，然后我会回应两个短短的 Q&A， 以及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静心。首先我们先安静下来，来进入今天的共识能量。先做两次深呼吸，呼气，释放此刻不需要的念头、情绪、想法。吸气时，把觉知放在你的太阳神经丛，也就是胃部的空间。在你的太阳神经丛去共振这个频率 Limi， 这是今天的等离子能量 Limi。 同时也将你的觉知聚拢在太阳神经丛的位置，去站稳你内在的力量。今天是黄人波幅的第三天 King94 电力白巫师，因为我们正在超频白巫师年，所以每到白巫师图腾的日子，其实都是一次重新校准年度能量的机会。不妨想一想你到现在对于白巫师的能量，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白巫师有一个关键词叫做接受性，其实他在讲的就是沉浸以及不抗拒的能力。那对我来说，他也是一个在生活中认出恩典的能力。恩典是无所不在的，即便我们的生活可能有高低起伏，有时候也会遇到不顺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享受着每一次的呼吸，这是无条件的。我们基本上也都吃得下、睡得着，然后我们一直都受到很多很多的支持，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所以这种种的一切都是白巫师他要我们在这个当下去感受、去接收的。而我们能不能去感觉到，就只在于我们将注意力聚焦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白巫师他跟黄种子聚焦的能量、心念的能量是互为拓展的。 那今年的上方年度的引导叫做超频白风，它又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生命的恩典。那在2024的下半年，我们会进入13月亮历的新年韵律蓝风暴年，而那一年会是白巫师波伏的韵律蓝风暴年。所以你会发现，诶，这个白巫师的能量，即便到了我们夏天，就是切换新一年的时候，白巫师的频率还是在的。然后我再继续讲，再下一年，共振黄种子年，年度的拓展又是白巫师。所以其实最近的这两三年，我们都要好好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沉思白巫师的能量，去活出来。去享受生命的每一刻。好，那我们才刚刚度过蓝风暴波伏，现在就请你稍微回想一下，2024年的1月7号到19号这13天，你可以去快速的回顾或翻阅你的笔记啊、日记等等。诶，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呢？这个蓝风暴波伏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呢，它是我们进入2024西洋年之后遇到的第一道波幅能量。另外，在目前这一整个超频白巫师年当中，蓝风暴波幅它是一股整年的隐藏推动力，而它也是这一整年集体心智场域，就是你去想象我们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有一个云端资料库，就是地球的心智。这个场域在这一整年持续都在辐射蓝风暴波幅的能量给我们，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应该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在面临生活中的某种分水岭，可能是外在很具体的，比如说你瞬间移动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换工作了，你结束或开始一个关系，那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内在永远的放下了什么，以及开始一个你未曾想过的可能性。好，所以每个人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刚刚我讲的蓝风暴波幅1月7号到19号这段期间的发生，它会带有很多接下来在你生命中的一种隐喻，就是比喻和隐喻。那如果你有意识的去觉知，并且你可以把它提炼出来，然后你去感受一下它对你的意义，那么就有可能去化为比如说带给你改变的动能啊，一些线索之类的。那这个蓝风暴波幅，它其实虽然说新的一年是白巫师波啊，我在讲2024夏天开始的新一年，可是因为现在是。就是前一个是蓝风暴波幅嘛，所以它其实也会带我们先体验一下下一年的年度力量，就是那一整年的蓝风暴，我们在过去那13天已经先稍微 run 过、彩排过一次了的感觉。所以从那个2024年的7月26号呢，一直到2025的7月25号，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去经验蓝风暴。好，那你不妨先回想一下上一个蓝风暴年你在干嘛？上一个呢是月亮蓝风暴年，2020年的7月26到2021年的7月25，那时候的你在哪里？你在干嘛？你的状态如何？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对我来说，那一年的改变当然是超大的喽！因为我有，其实我很多次提过。2019年，我经常到海外教课，然后也出了蛮多次国，墨西哥啊、西班牙朝圣之路啊、日本，好像还有啊上海之类的，然后马来西亚，对，还有很多工作，所以我一直以为2020也会这样，结果来了个疫情，不用出去了，有一度有种顿失依靠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人生接下来会那样走，结果不是，然后好像后来，对，然后在2021年的5月不是三级警戒吗？所以 Flamingo 的课也全部都停摆。 那段时间其实蛮多冲撞的，然后我也在那一年开始做手账，所以才诞生了电力黄种子的手账。诶，话说今天我录音的时间，电力白巫师它左边的拓展就是电力黄种子。好，所以你也回想一下2020的夏天到2021的夏天你怎么样呢？那你可能会说，诶，我回想这要干嘛？其实就是你透过去看过去的生命，你会大概闻到一点味道，就是哦，蓝风暴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作用在我身上。但是接下来你不会是一样的你嘛，所以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待以及做出一些调整。好，那我会在此时录这一集，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后天1月24号周三就会进入超频白巫师的下半年，也就是后一整年有52周，我们要进入后半段的26周了。所以我觉得基于整个年度规划或是生活的角度，也是一个蛮好的重新整理的时间点。好，再来我讲能量层面，其实此时也是一个种子的时间，这个我很难具体说，我在讲的并不是黄种子这个图腾，我在讲的就是种子。嗯，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蓝风暴嘛，其实蓝风暴它有个关键词叫做能量。那其实你去看风暴，很多人都很害怕风暴，可是其实它就是大自然一种更新的方式。那这个风暴能量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有些树可能就倒了，可是所有倾倒的大树它其实会再度的回到土壤，它会成为支持这个生态系统的养分。所以对我来讲，蓝风暴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叫做self-generation， 就是自我运生或自然运生。所以各位，我一定要一再的澄清，因为真的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蓝风暴都很害怕，我真的不懂耶，就是对，就是不要怕好不好。嗯，好了，可以怕，可以怕，因为，好，我收回，可以怕，因为其实改变本身本来就不是舒服的事情。嗯，好，但是，应该说我们对蓝风暴有误解，不要觉得风暴就是连根拔起，突然间摧毁，措手不及，不一定。其实蓝风暴在讲的是，你要从一个比较大的视角来看，它其实是生生不息的能量。所有的东西不可能一直维持不变，它一定要有一个改变跟流动，然后它才会运转的下去。所以生生不息，好，用这个角度去看。好，那我刚刚讲种子嘛，其实前几天我就承诺说，嗯，我今天要录这一集，那可是我其实遇到了一些阻碍。有些朋友也许知道，我在去年底其实严重晕眩了好一阵子，加上心悸等等的，然后我也有掉头发，就是这跟我2017年心肌炎的状况有一点像，所以我其实是会担心的。然后所以也是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录音，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希望你们都还在。好，那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已经比较好，可是我今天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又开始严重的晕眩了。然后因为我没有带花精，我在外面，所以我就想说，天哪，我真的很不舒服，要录吗？还是我在休息呢？就跟大家说我真的不舒服，但是我好难去讲为什么，因为平常还好啊，为什么要录就不舒服呢？是在逃避吗？那可是很有趣，就是如果以善待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话，我一定会说当然要休息啊，有什么事情比身体更重要，对吧？可是我感受了一下我的身体，我问说，这是身体不舒服吗？诶，不是，我内在声音说这是一个能量的症状。那我就问，那我要做什么？我接收到了一连串的指引，也是一个流程，也分享给你们。首先呢，要先扎根，好，我今天做的事情，扎根 grounding， 我会让我的脚去感觉地面，以及我的坐骨感觉我坐的位置。第二个，我会先冥想中轴，就是从我的顶轮到海底轮有一条细细的线，这样拉起来。 然后我会观想顶轮打开，从顶轮做呼吸。再来这一个是，我会把一个梵咒叫 Gobinde 放在我的心轮。好，这个 Gobinde 我等一下再讲。然后我会引导整个 Prana 流，也就是宇宙生命的气能流动之后往下走，从我的十个脚趾头流动出去。其实脚趾头、手指头都有对应到十三月亮历里面的图腾，而我今天接收到的是从十个脚趾头流出去。好，那我又再问，我做完之后，哎，比较好一点，我就问说，哎，那我目前的这个身体状态，这个体感是不是跟目前大环境的能量有关呢？哎，答案是有。所以我就不把这个症状看得太个人化，我只是去处理它，然后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当然我在做完之后，其实我还是就是它会一直在重新晕起来，所以我又在外面走路啊，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回到家我又用花精静了一下心，一直到现在晚上七点多我才开始录音，我等会儿八点半还要开会。那我刚刚讲的那个梵咒也给大家参考， Gobinde 它是维系者，就是维持住某一个能量的那个能量、那个东西。那字面上来讲 Go 就是 G-O Go， 跟英文的 Go 你就把它想成就是 Go 的意思，回到或去到。而 Binde 它来自于 Bindu， 有人听过 Bindu 这个词吗？它就是所谓的明点，在藏传佛教会讲这个用语。那有人会说它是所谓的生命力的精华，比如说我们来自于爸爸的精嘛，就是白色的冰毒，妈妈的血红色的冰毒，那人在走的时候也会是这两个明点就是去散掉。好，扯远了，冰毒生命力的精华，或有一种说法是它是能量的意识的种子，所以我会这么说，它就是我们意识跟觉知汇聚的地方。那 Gobinde 的意思就是回到你内在的根源，回到你内在的核心那个种子。那也呼应我刚刚说的，蓝风暴把树弄倒了，这个树会再回到土壤，所以我觉得此时就是一个播下种子，但是你照顾内心的土壤的时间点。而其实接下来大概直到2025年的夏天，我们大概都需要这样的力量去陪伴自己度过，因为外界的波动会蛮大的，这一两年的波动都很大，然后会有很多事情可能会是有点夸张的，或是颠覆你三观的。可是当你有一个内在的锚定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外界波动的适应力就会好很多，或者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真的是你需要去处理的，你能够有更弹性的回应方式，不会那么容易被扰动。好，所以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今天就要邀请你们听完这一集之后，请花点时间回顾我刚刚说的就是蓝风暴波幅一月几号啊，七号到十九号这十三天的发生。你可以这样做，第一步写下你浮现在脑海的事件，比如说写一些关键词也可以，那不要去思考或评判，就是写。第二个，你可以去留意这些事件之余，你特别留意的是感受或者是你浮现出来的一些想法。第三个，写完之后呢，你看一看，然后你也留意阅读时，就是你读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身心有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最后一个，你检视之后 因人而异啦，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可以去开展行动的地方，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心念或是你自己状态的校准。一定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时间流动。昨天在我的260陪伴群组里，有学员就问说，哎，这什么日冥合相啊，就是现在星象是很多事情在发生嘛，那这个什么史诗级的重新启动什么意思啊，我好像没感觉，或是我可能有所疑问。那其实我会说，其实从不管任何系统的能量来看，这个重新开始都是非常明显的。 人类图也是今天进入新年。那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有着自己的生命蓝图，有着自己的一种流动，所以我们都一起去播下种子，可是你要依照你自己的速度来成长。好，所以如果暂时你对于目前我在讲的内容，或是大家在说的什么能量怎样，你还没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有感觉的就用起来，没感觉就放下就好了。好，那在回顾的时候，我要请你们特别留意共振红蛇，就是投票那一天，还有太阳蓝手，就是上礼拜一，1月15号，留意一下这两天，就是你在13天里面这两天要特别 highlight。 OK， 那我还记得太阳蓝手那一天呢，台东下午就下了超级大的雨。好，其实我人在高雄啦，可是我的心好像有一部分好像一直都在台东，没有离开这样。那一天我除了看到，那时候我去森林四季，他们发了一个限动，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彩虹，然后我的朋友也有说，那一天就是很突然的刮风下雨。其实对我来讲，我立刻就联想到，因为太阳蓝手，你们知道吗？它是超频白巫师一整年的完美推动，就是隐藏的那个推动。而蓝手它跟疗愈的能量有关，然后太阳蓝手所在的蓝风暴波幅，它是被整条红月波幅所拓展的。红月不就是水吗？蓝风暴就是风，所以我觉得在那一天刮风下雨就是刚刚好，是一个整个大环境都在支持着我们更新跟很大的一个进化。那我也非常幸运的经由朋友的分享，可以看到那么漂亮的彩虹。好，那再来我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讲一下太阳蓝手那一天，因为我真的那一天发生超多超多事情，那就是我去除掉我的隐私，只分享那个感觉的部分。首先我做了一些新的体验，就是我之前可能比较习惯是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我不会征询别人的意见。可是我那一天就是朋友说什么我就去做做看。好，那我的感觉就是我去接收别人的想法跟新的东西流进来，然后让自己有一些新的体验发生。然后再来是我发现有一些事情我以前常常做，但我习以为常，不觉得怎么样，而其实那可以取得很不错的成果。所以我感受到就是其实我可以很简单的不费力的就得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我不需要太认真。好，我可能太认真了。再来那天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到我的不自在感，因为我经常都觉得我应该算挺自在的，然后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害羞或害怕，可是那天发现有耶。好，就真的有。所以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声音会觉得啊，我好像哪里有点做错了，好像哪里不太对劲。然后我发现我内在那一些其实非常窘迫很想要藏起来的这个部分。但是那一天我就做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我感受到我的不自在感以及想逃走的感觉，但我带着这个感觉还是去行动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带了一只很紧张的小猫咪，我带着它，就是那个不自在感不是我，它是那一只紧张的小猫咪，这样 OK 吗？然后我带着它，安抚着它，陪着它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好，然后那天我还因为一些事情就因为这个不自在感，我重新检视了关于我的安全感以及放松。因为我可能对自己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说我已经 很自在了，很放松了，发现还可以更多，那我做了一些调整。对我来说，所谓的放松应该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很需要放松。可是这个放松不是指软烂坦平躺平、它其实并不是我降低生活的强度然后躺在那里。对我来讲，放松是很积极的进入生活的体验，可是你是松的，所以其实你要的是扩大容量。那我就会进一步去问自己说，我如何去扩大容量呢？ 而我内在得到的答案是，我还是回到日常的修炼，所以我会去进行特定的呼吸法的练习，去从身体来扩大我的容量。那也许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太阳蓝手那一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我有一个群组，我们是一群讲师，来自不同的领域。那只有我是所谓的身心灵产业吧，其他应该都不算是。好，所以 我们非常的有趣，就是经常我要花点时间让大家知道我在干嘛，就是蛮不一样的。那一天太阳蓝手的晚上，我们那个群组讨论超级热烈，然后我自己的部分得到了伙伴很多很多的支持，以及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的意见，真的超多的哦。那我的收获，我的心是非常满的，就觉得哇，好开心，好感动哦。我们有一个伙伴，她行动力超强，然后我觉得就是火一般的女子，然后她让我觉得哇，真的很佩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行动起来也算是蛮有行动力，可是远远不及她。所以其实有一度我也觉得就是好像有种被带着走的感觉，可是后来我就冷静下来了。我要回头去看，就是这么多的建议，哪些是我真心想要的，那是谁的想要，是谁的需要。所以那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也是整年度推动太阳蓝手的能量，我们会跨界出去跟很多不同的人相互去激荡，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清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要把所有的养分跟爱收进来，去转化成为你可以服务自己的方式。好，以上其实太阳蓝手这一段在我们这一年的手账有写，所以如果你有买我的手账，请你回去翻一下最前面的年度讯息。通常这个大家都是新年的时候看一看，接下来不会再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切换下半年的此时，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回去看一下。好，以上就是我个人太阳蓝手的分享，有没有发现光是一天就好多事情哦？那你呢？透过这个整理，其实 我自己觉得我揭露了一些自己的盲点，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些接下来可以去做的方向，比如说我要持续的简化我的生活跟我的行动，不要做太多，轻松一点，然后我要记得在很多的声音跟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群体里面仍然去清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以及我也有写下一个是我要练习真正的去爱。好，那欢迎你们去做一下这个回顾，你也可以跟我分享。我最近有蛮认真的po社群，已经停了好久哦，都没有再po，但我最近比较认真，所以我都会看，你们可以跟我分享好吗？好，然后好，那我稍微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跟整理。整个2024年其实都要去活出符合你内心深处的渴望，这个真的要花一点时间把自己放回到中心，没有外在的声音或是波动，然后你去花一点时间探索，这会是非常值得的事。基本上呢，一直到银河星系之月结束以前，也就是2024年的3月6号以前，所以从现在算起还有一个半月吧，都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更多的去品尝你的内心，然后你也从生活当中所有很小很小的时刻，那些很日常的地方，你会逐渐透过你的感受跟你每一次的选择，去累积出一种清晰度，就是到底什么是符合你的。那最后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回来，不要有外界的一个干扰跟波动，所以也要避免神经系统的过度刺激，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所以也分享给你们。好，哇，我希望我今天没有讲太久。好，那我收到蛮多 Q&A 的，我就今天回两个。一个是朋友很可爱，就是新买我的手账，然后是立法小白，所以他就说，那他就开始要找我前面的 podcast 要听。 基本上呢，我们先讲十三月亮历有三个主要的你要去了解的部分：数字、图腾、色彩。数字就是调性，所以你看我们的手账，每天的那个 King 多少多少，那个图腾上面都会有横线加点点的组合，有印象吗？那个就是玛雅的数字系统，而每一个数字1到13就对应一个银河调性。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振动频率，或是一种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我们习惯行动的方式。比如说，有些人习惯发起，有些人擅长安静的观察，然后适当的补位；有些人擅长去调度资源，有些人可能脚步比较慢，但是他走得很远之类的。所以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不太一样。那第二个面相叫做图腾，就是你看到的红龙、白凤、蓝叶这些图腾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的内在的力量原型，就像是一种角色在身上。好，比如说你可能同时又是妈妈，又是女儿，又是主管，那你身上也有好多不同的原型的能量。好，那最后一个是色彩，因为这些图腾是有红、白、蓝、黄四个颜色的。那这位朋友的提问就是卡在他搞不清楚调性，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通常我们在大众推广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分享者都会聚焦在讲图腾，所以很多的朋友，如果你只是从大众分享去吸收的话，你就会对图腾最有印象，那对于调性几乎都叫做直接略过。这部分呢，我会建议你。当然，我今年7月会开新的课，欢迎你们来哈。但是你可以先在手账上跟着每一个波幅的13天去感受做，13天为一个循环的生活流动。那你这样跟久了就会有感觉了，好吗？好，那至于波幅的13天是怎么切换的呢？你看我们每天日期的格子里，如果那一天的那个 King 多少多少，那个图腾上面是只有一个点。那就代表是波幅的最开始，而且我们在那天格子也会标记波幅，就是一个图腾，然后画一个小尾巴在下面哦。好，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二个跟所有人都有关，就是我们通常呢都会对自己的出生印记最感兴趣，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想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想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自己，但是我一定要去，再次厘清的就是，十三月亮历时间法则，它其实是一套生活的校准系统。在美国时间法则的源头呢，他们的教导其实不怎么强调解读，他不会太强调什么什么解读个人的什么天赋啊之类的。他其实比较多的是大家怎么样运用在生活中，然后逐渐的跟自然更和谐。所以其实十三调性。20个图腾，红、白、蓝、黄的四个颜色，你每天跟着过日子，你全部都会遇到，并且你之后来学习就知道，他们也全部都以某一种方式编码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就是全部，你的生活就是全部。那我会比较建议，不要只限制在说我是什么，而是要去感受每天，然后跟着这个能量去流动跟创造。那第二个提问是，就这个朋友呢，他内心只想做某件事情，可是他过去9个月也去庙里面求签很多次，可是得到的结果都好像不是很好，比如说会说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有太好的成绩呀什么的，他就卡住了，没有行动。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直接回答的，可是我想要讲就是。如果你在做这件事情时没有怀疑，而且动能充足的话，其实你会直接去做，你可能不会去求签，对吧？所以其实会去庙里面求签这个行动本身，它可能就已经反映了你内在早就有的某一种不确信，那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那个是什么。那我具体的建议你利用下一个波幅，红蛇波幅13天。是哪一天开始呢？我已经忘记了，可能2月2号吧。 你们再确认一下手账哦，可能是2月2号，诶，正好也是圣烛节，也是那个就是凯尔特的圣烛节，就是光明重回地球的日子，所以好适合哦。好，就是我建议你利用这个红蛇波幅13天，跟着每天去走一次所谓波幅的生命提问，就是13个问句。你在我们的手账，好像是最前面年度讯息那边，我有把13个问句写出来，你就一天问自己一题。雌性红蛇，什么是我的目的？月亮摆世界桥，什么是我的挑战？好，以此类推。在这个问的过程中，你好好去梳理一下，针对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再次去厘清。好，那也如同我前面刚刚讲过的，就是这段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去沉淀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因为这种事情，比如说很卡不行动，它也有一个可能性是，也许它不是真正你要去的方向，只是你可能因为谁说了什么，或你以为应该要怎么样，所以你想去做，但其实它真的不一定是你要去做的事。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也请你去想一想。那好，如果说你都经过这些调整跟提问，你真的确定跟调整了你的方向，你要准备进入实际行动，那时候才会真正的与所谓的困难跟阻碍相遇，并且一定会相遇。所以我要讲的是，我再回到这个求签，其实如果说得到的结果是可能会很辛苦，会有很多阻碍，我也可能还是会去做，诶，如果这是我真的要做的事情的话。所以对我来说，困难阻碍不是问题的关键，是我前面刚刚讲的那些你要去理清。好，那当你进入实际行动时的那一些困难，比如说你会拖延，你会迟疑，你可能会觉得茫然，好，这一些的它都必须要再进入更深一层的觉察。那我会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你从那一些真正的卡住的地方去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请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卡住带给你的身体感觉，回到你的身体哦。比如说我的胃紧，我的膝盖酸，我再举例啦，肩膀重之类的，陪伴这个身体的感受，直到它消融，这个感受它化开了，改变了，松开了。第二件事情，去看见你的自我设定，比如说我们讲这件事吃力不讨好，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设定呢？比如说你可能说我会拖累家人，我怕我拖累家人，我没有能力选择自己要的，每当我选择自己要的总是不会如愿，遇到困难我从来没有办法坚持之类的，你会有你的。那当你去看见这些自我设定时，你可以去观想，把这些你无法处理的部分、卡住你的观点，交托给更高的神性力量。你可以祈请耶稣基督啊、佛陀啊、观音啊、天使啊，或是宇宙无限大海，就是用你的方式去把它交托出去。在这一集的下方简介，我会放我之前的一集，我有浅浅的谈觉察跟交托，那欢迎你去听那一集，你应该就可以自己做练习。但是基本上我现在讲，你会发现它都是一个方法论，就是一个步骤跟流程，但实际去做，你会发现还是需要一些，可能要需要一些洞察跟，也许有些时候需要一些引导。所以如果你感受到你有需要，你也可以跟我预约个案，好，你就直接联系我就可以了。好，我们要静心了，这一集好像有点长。在静心之前呢，我简单工商一下，因为等一下静心，我想要就静静的结束这一集。首先就是我3月要在台北开天使灵气的初阶2日课，我还没有把表单生出来，因为最近不想做这件事，但是好像该讲课程了，因为剩2个月，所以我先讲3月16到17的这个周末，在台北天使灵气初阶2日课， 刚发现我场地也还没定，要赶快去弄了哈。所以目前已经有人报名了，可是还没有到达开课的人数。所以如果正好你想学天使灵气，欢迎你们来。天使灵气呢，我最近也有收到一些回馈，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学员他实际的运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他告诉我说，首先就是运用真的很简单方便，然后他有觉察到自己掉入那种自怨自艾或者是比较低落的状态，其实就没有那么常进入那种状态，就算有进去也可以很快速的调整出来。然后他也用这个天使灵气实际的帮助了，比如说在旅行当中身体不舒服的朋友啊，或是他家人心领养的小猫咪，所以就是他有一些很好的回馈，所以欢迎你们参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真的应该早点讲，最近澳洲花精在特惠，年终特惠，其实从一月好像八号就开始了，然后到下礼拜结束，但我这一周才讲，所以之前都是我的老客户在买。那如果你刚好有想要趁这个机会去了解澳洲花精的话，也欢迎你跟我联络。天使灵气的简介呢，我会放在一样放在单集的这个介绍栏。好，我这边我也打个笔记，以免我忘记放。好，对，我会放在单集的介绍栏。但是花精的话，就要请有兴趣的朋友私讯我了，因为花精的一些内容我们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因为我们在讲身心疗愈，但是它会可能会牵涉到一种灰色地带，就是你在讲疗效吗？那这就有点问题，所以我不能公开的贴。好，我还要讲什么？忘记了。好，那就这样子。好，那我们最后来做今天的静心。请你把眼睛闭起来，或者如果你在从事其他的活动，你可以继续进行，可是让你的注意力收回来到呼吸上。花一点时间在你的一呼一吸之中，去感受，去沉思你呼吸的状态。同时也在呼吸时去关注你内在的空间。请你完全的吸气，吸得饱饱的，彻底的吐气，完全吐掉，去感受那个净空的感觉。然后再一次的吸与吐。也留意在吸与吐之间的空隙，每次你完全吸气，在切换到吐气之前，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空白。相对来说，当你把气完全吐干净，再次吸气之前，也会有一个空隙，去觉知到它。在这呼吸之间，我们体验着 prana 宇宙的生命能量流，在我们身体中的无限流动。同时，我们也经验着有限，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边界。每当你吸气， 用宇宙的 prana 流将自己充满。在这扩张当中，你会感知到身体这个容器还有它的极限，它无法一直吸一直吸，它会有一个没有办法再吸更多了的那个极限。而当你再次吐气，把自己净空，你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回到无限之中，成为自己呼吸的见证者，去观看这持续的扩张与收缩，观看这个无限和有限的持续显化。记得最重要的，轻松不费力的呼吸。如果你发现有一点用力或紧缩，只要轻轻放掉就可以了，不需要在上面去想我要怎么做，只要单纯回到呼吸。现在观想宇宙之光从你的顶轮进入，它可以是任何颜色。让这宇宙之光流动到你的心轮，与你心轮的觉知互相融合。宇宙之光和你心轮的光，心轮的品质互相融合，引导这个能量往下进入你的脐轮，也就是肚脐附近。现在观想你从脐轮开始与地球母亲相连，你可以使用自己的观想方式，或者是简单的下这样的意图，从你的脐轮、你的肚脐跟地球母亲相连。在这样呼吸的流动中，与地球母亲共享彼此的光。而由于脐轮对应的是水元素，因此也许你可以冥想一些在地球上跟你有缘分的水域。在这样的连结中持续呼吸，同时请你意识到你的双脚或是坐骨稳稳地扎根在你所处的当下，你在这里，你整个人完整地在这里，你并没有去丢失掉感官上的感受，你在呼吸，同时你与地球母亲相连，同时你也在这里。从现在开始的接下来两年，都是关于个人的意志如何与神圣意志互相融合。因此最后我要跟你们分享 Gurudev 大师，就是古鲁吉大师的一段话。当你的意志与宇宙的意志一致时，你会说这是自由意志。 当你的意志与宇宙意志相反时，你会说，这是我的命运。决定自由意志或命运的，只是你思维的方向。祝福你，在超频白巫师年的下半年，有一个最适合你的新开始。我们下次见，拜拜。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